亲爱的听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。往期的节目中呢，我分享过很多老舍先生的文字，包括骆驼祥子的一些段落。从那些文字里，我们发现了一颗有趣的灵魂，也从他现实的遭遇里，我们感到了心疼。今天和您分享台静农的文章，我与老舍与酒，一起来重温一段民国故事。报纸上登载，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20年纪念。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。因为20年不算短的时间，一个人能不断地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。我也想写作过，在十几年以前，也许有20年了。可是开始之年，也就是终止之年。回想起来，唯有枉然。一个人生命的空虚，终归是悲哀的。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，一天，他到我宿舍来，送我一本新出版的《老牛破车》。我同他说，我喜欢你的《骆驼祥子》。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，刚在宇宙风上登完。他说，只能写到那里了，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。笑着，嘻嘻的，他老是这样神气的。我初到青岛是25年秋季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。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，晚上在一家老饭庄，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。他给我的印象，面目有些严肃，也有些苦闷，又有些世故。偶然冷然地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，不仅仅大家轰然，他自己也嘻嘻地笑。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啊。从此我们便私塾了，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，喝着老酒，黄色，像绍兴的竹叶青。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，味苦而微甜，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，故叫做苦老酒，味道是很好的，不在绍兴酒之下。直到现在，我想起老舍兄时，便会想到苦老酒。有天傍晚，天气阴霾，北风虽不大，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。老舍忽然跑来，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，卖北平的炖羊肉。于是同石孙、仲淳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。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，确实长得可以，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。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80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，他这一身儿要算是第二件了。那时他专注在从事写作，他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太太温柔地照料着小孩，更照料着他，让他安静地每天写2000字。放着笔时，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椰子的梧桐树下散步。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。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室，拐一弯，再走3-4分钟路，就是他住家临近的马路。头发修整，穿着浅灰色西服，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，远些看有几分清绝，却不文弱。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。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， 我认识其中一只带红缨的标枪。念六年七月一日，我离青岛去北平，接着七七事变。八月中，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，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，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兴散了。以后回到故乡，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，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。我第二年秋入川，寄居白沙。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，我不知道，但不久借他来信，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。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，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，我们三个人在某市酒家喝了。几天后，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，席上有何荣兄，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，可是不让他再喝了。这次见面，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，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，没有去。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，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。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，清绝了，苍老了，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。三十年春天，我同建功兄去重庆，出他意料之外，他高兴地破产请客。虽然他更显得老相，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，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，还患着贫血症，有位医生义务地在给他打针药。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，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。单看他送我的小纸条就知道了，抄在后面吧。看小女儿写字最为有趣，道化逆推，信意创作，性之所至，加减笔画，前无古人，自成一家。至纸黑眉重，墨点满身，意具淋漓之志。为诗用文言，或者用白话，语妙即成诗，何必乱抄序。下面提着，姓农兄来于酒后论文说字，写此为证。这以后，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。这三年的期间，活下去不大容易。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，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吧。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，应该有些慰安了，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。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？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，因为战争以来，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。至于穷喝不起，那又当别论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，我竟说了一通酒话，颇像有意提出人家的毛病来。不关祝贺，情泪告密，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不是写作者，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。现在发下宏愿要不迟的话，还是学写作吧。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，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？33年4月，于白沙白苍山庄。 台静农和老舍是山东大学的同事，又是一对老酒友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两人辗转分散，聚少离多，但没有相聚比把酒言志各抒胸怀。人生好友几何，能够志趣相投真心为一的又能有几人呢？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